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张老师要继续讲以弗所书。我们知道整本新约圣经都贯穿着神如何救赎我们，以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之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两个主题。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写作以弗所书的直接目的，他曾不住地祷告，切望爱书人能够在信心、爱心、智慧和父神荣耀的启示方面不断地长进，并且呢殷切地期望信徒们能够活在基督里。拣选教会和个人的永恒救赎计划牢牢地坚固了信徒的心和属灵的根基。你是否很想好好学习以弗所书？来，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听张老师讲以弗所书第二课。
姐妹们，奉主的名向大家问安，我是张老师。今天我们要讲解以弗所书第一章。在还没有进入经文的研究之前，让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学习真理的机会，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话就是真理。恳求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再一次得着你话语的造就。求你借着这一系列的教导，装备我们成为基督的精兵，为真理打美好的仗，让你的福音被传开，能够吸引万人归向你，成为你的子民。愿你的名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诚心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同学们，还记得上一节课我给你们提出两个问题，好，把你的答案拿出来，我要告诉你正确的答案。第一个问题是保罗写作以弗所书的目的， 保罗写这封信的真正目的是要通过颂赞、敬拜和祷告将福音的真意表达了出来。保罗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把信徒们的视野提升到天堂般的境界，与耶稣基督一同达到共识，让信徒们不但可以预先分享天上属灵的福气，也知道耶稣基督对教会的期望和世界的终极关怀，是通过人与上帝的和好和人与人之间的和好来达成的。不知道你们的答案正确吗？接着第二个问题是，以弗所书的性质包括了四方面。第一，以弗所书是一本狱中的书信，因为这是保罗在监狱中所写成了一本书。监牢虽然捆绑了保罗的身体，但是上帝的福音却不被捆绑。所以保罗坐在监牢里，他想到既然不能用口写，那就用手来写。结果他把在监狱里的时间写成了四本的书信，就称为监狱书信。以弗所书是其中的一本。第二方面，这本书是保罗神学思想的总汇，是保罗神学思想的总汇。第三呢，这是一本信徒的生活指导。以弗所书是信徒的生活指导，因为书中提出了信徒在世上的生活准则，包括了夫妻生活、家庭生活、主仆相处之道和灵性生活。第四方面，这本书是一本敬拜的手册，因为保罗将信仰既要真理完全列在我们的面前，教导我们如何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对整个宇宙的创造和护理，以及对世界和世人整全的计划，让信徒们在深切明白上帝全能的旨意后，能够以敬拜的心来向上帝献上感恩，以虔诚的心来度过每一天的生活，以祷告的心来顺服圣灵的带领。弟兄姐妹们，你们的答案正确吗？我们接着来进入以弗所书的研究。有一次我在一个农村培训的时候，有一个弟兄问了我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他说，为什么我们信耶稣的人这么穷，被人看不起？我看着他说，亲爱的弟兄，你知道吗？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呢。你们同意吗？好，来听我解释。你们看看这一个福字，一人一口甜，你们都已经拥有了。还有呢，左边是一个神字，就是上帝的信徒，上帝的子女。我们信耶稣的人都是有福之人，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创造万有的上帝，全世界都是上帝所拥有的产业。我们身为他的儿女，当然也分享了他的福分。再说呢，有人称中国为神州呢，神州呢就是神的土地，神的领土。所以说基督徒怎么会穷呢？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产业，我们信耶稣的人是何等的有福气呢？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我们的天父，他还要送给我们许多宝贵的礼物，而且保证一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丰厚礼物，意想不到的丰厚礼物。这就是属灵的福气。你们想知道是哪一些礼物呢？好，就让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到十四节来好好的研读吧。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到十四节，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第一节开始，奉上帝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那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上帝之名被属，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到第二节。在保罗还未进入正题以前，他先向我们表明了他自己的身份，读者的身份，并且带来了属天的亲切问候。保罗首先说明自己的身份，他说他是奉上帝的旨意做使徒的，就是说他是被上帝拣选的。他又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可以说他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他的一切任命都是从上帝那里领受的，所以他以自己的任命引以为荣，并且心甘情愿顺服上帝的旨意，保罗自己的身份就是一个有力的见证，他的身份就是奉上帝的差遣向世人传达上帝的旨意。接着他介绍了读者的身份，保罗称他的读者为圣徒，因为信徒们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人，是一群分别为圣的上帝的天国子民。既然称为圣徒，必须对上帝有信心，在耶稣基督里忠心的信徒。接着保罗带来了属天的祝福。上帝既是恩惠和平安的源头，耶稣是平安的主，所以信徒同为天父的儿女，因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的称义，所以天上的祝福必然白白的从天上赐给我们。这是何等的福气，弟兄姐妹们，你们认为呢？好，我们要进入在基督里的福气了，这是记载在三节到十四节的内容。根据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三到六节，以父神的旨意为中心。 以父神的旨意为中心。第二段七到十二节，以基督的救赎为中心。第二段七到十二节，以基督的救赎为中心。第三段十三到十四节，以圣灵的作为为中心。我再重复一次，第三段十三到十四节，以圣灵的作为为中心。我再重复一次，根据原文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三到六节，以父神的旨意为中心。第二段七到十二节，以基督的救赎为中心。第三段十三到十四节，以圣灵的作为为中心。因此这些属灵的福气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赐给每一个信徒的。这段经文里面告诉了我们有七种属灵的福气。属灵的福气乃是指各样的福气是上帝通过圣灵赐给我们的灵性生活的一切的需要。属灵的福气呢，乃是指各样的福气是上帝通过圣灵赐给我们的灵性生活的一切需要。第一样福气，在基督里的拣选，三到四节。第一样福气，在基督里的拣选，三到四节。保罗说，这个拣选是来自上帝的主动。上帝因着对世人的慈爱和恩典，拣选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让我们在世界上完成他的旨意。上帝拣选我们有两个目的，第一个使我们成为圣洁，第一个使我们成为圣洁，第二个使我们完全毫无瑕疵，第二个使我们完全毫无瑕疵。上帝拣选我们有两个目的，第一个使我们成为圣洁，第二使我们完全毫无瑕疵。圣洁和完全是上帝属性中的其中两个。上帝既然是圣洁和完全的，所以属他的人也必须是圣洁和完全的，这是天国子民的基本条件和要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生活上荣耀神，见证神的作为。第二个福气，在基督里的预定，五节到六节。第二个福气，在基督里的预定，五到六节。预定的意思就是说预先做决定，就是指上帝在永恒中所决定的计划。预定的原因是基于上帝的爱。预定的内容使信徒得到耶稣基督儿子的名分。预定的内容使信徒得到耶稣基督儿子的名分。预定的目的使上帝的恩典得着称赞。预定的目的使上帝的恩典得着称赞。拣选包括了五方面的思想。第一，上帝的拣选以基督为基础。第一，上帝的拣选以基督为基础。上帝拣选人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上帝拣选人有他的目的，要我们成为圣洁之民，分别为圣，归于上帝。要我们的品格和行为无可指责，无有瑕疵。借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上帝拣选是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上帝拣选和预定罪人得救的最终目的是要世人颂赞上帝恩典的荣耀。上帝拣选和 预定罪人得救的最终目的是要世人颂赞上帝恩典的荣耀。第三样福气，在基督里蒙救赎得赦免，在基督里蒙救赎得赦免。第七节，救赎的意思就是耶稣付上代价，把我们从撒旦的手中买回来，让我们脱离撒旦的捆绑。救赎的意思就是耶稣付上代价，把我们从撒旦的手中买回来，让我们脱离撒旦的捆绑。赦免原来的意思是抹去，赦免是救赎的内容，就是说耶稣的宝血能够抹去信徒一切的罪恶。赦免原来的意思是抹去，赦免是救赎的内容，就是说耶稣的宝血能够抹去信徒一切的罪恶。整个的救赎过程就是上帝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了我们，使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保罗更明确地指出，上帝按着他丰盛的恩典，说明了上帝赐给人的是丰厚的施政。如果救赎是按我们的善行来计算的话，我们可能一样也得不着。第四样福气，在基督里得知上帝旨意的奥秘。第八到第九节，第四样福气，在基督里得知神旨意的奥秘。八到九节，奥秘这个词在以弗所书中一共出现了六次，在第一章第九节，第三章三节，四节九节，五章三十二节，六章十九节。我再说一次，第一章九节，三章三节，四节九节，五章三十二节，六章十九节。奥秘这个词在本书中一共出现了六次。上帝旨意的奥秘就是指上帝把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说的浅白一点就是说在上帝的面前人人平等。上帝旨意的奥秘就是指上帝把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说的浅白一点就是说在上帝的面前人人平等。上帝将各样所有的智慧和聪明都赐给信徒，为的是要信徒们有能力明白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旨意的奥秘，人若是靠自己有限的知识，我们无法了解。只有当上帝将属灵的聪明和智慧赐给信徒以后，我们才能够明白。这是基于上帝对人的怜悯和慈爱，他苦口婆心，竭心全力，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这是基于上帝对人的怜悯和慈爱，他苦口婆心，竭心全力，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第五样福气，就是在基督里合一，记载在第十节。第五样福气就是在基督里合一，第十节。保罗指出，现今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被罪恶污化了，充满了乌烟瘴气，惨不忍睹。作为世界宇宙主宰的上帝，他要照着自己所安排的，让这个世界恢复他起初创造世界的原来的状况。作为世界宇宙主宰的上帝，他要照着自己所安排的，让这个世界恢复他起初创造世界的原来的状况。 因此上帝安排了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是指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上帝要设立一个以基督为元首有规律的新天新地，有规律的新天新地。那时候整个宇宙恢复正常和谐，在耶稣基督的治理下同归于一，就是说得到了统一。同归于一就是说得到了统一。第六样福气就是在基督里同得基业，记载在11-12节。第六样福气在基督里同得基业，记载在11-12节。11节有两个解释。第一，得了基业，就是指信徒从上帝那里领受到的属灵福气。第二，成了基业，就是指信徒成为上帝的产业，是属于上帝的百姓。第一，得了基业，就是指信徒从上帝那里领受到的属灵福气。第二，成了基业，就是指信徒成为上帝的产业，是属于上帝的百姓。上帝如此恩待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借着信徒使他的荣耀得到彰显。所以说信徒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上帝。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解释为先信主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是在救恩的门外，与基督无关，是没有盼望的一群。但是成为信徒的人却是在基督里大有盼望的人。所以信徒若是在生活上有见证，行事为人以荣耀上帝为准则，可以吸引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归入主的名下，成为上帝的子民。因此保罗强调，上帝不但要让我们成为他的产业，更要我们承受他所赐下的福气。对我们来说，这是何等荣幸的事情。第七样福气，在基督里有圣灵为印记。在基督里有圣灵为印记，这是在13-14节。保罗在这里用两幅图画来描述，一个就是印记，一个就是凭记。印记呢，我们可以解释是盖一个印。十多年前当我们在国内旅游的时候，我们参观动物园，当我们付了钱之后呢，管理员就在我们的手上盖上一个手印。所以当我们在园里望望的时候，我们如果要转到任何的小馆子，就不必再买票了，我们只需把左手的手背向管理员请示，他们看到我们手上的印，我们就可以通行无阻了。这个手印呢，就代表了我们是已经付了票进了门的旅客，管理员他只认印而不认人。就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信徒的额头上都有圣灵的印记，所以表明我们是已经买了天堂入门票的信徒，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子民了。保罗在这两幅图画里面，他描述了印记呢，就表示我们是受了圣灵，是表示我们是属上帝的人，我们受到上帝的保护。第二个就是凭据，凭据就如我们在城里，我们买房子，我们要先付头期钱，那么余款呢，在我们拿到入伙证到手后，我们就完全的付清。所以这个凭据呢，就是我们买物质的头期钱，也就是我们的首期付款。保罗用这个凭据呢，来表示我们受了圣灵的凭据，就是我们拿到这个产业的凭据，就是说圣灵是上帝付给信徒的定金首期付款， 我们今天所领受的福气只是一部分而已。保罗认为信徒今天我们仍然在等候得赎的日子，就是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上帝对整个宇宙世界完成最终的和谐后，我们会得到所有的产业。保罗在这两节经文所带出来的思想是什么呢？它是说明了圣灵与信徒同在的重要性。圣灵来了，就实现了上帝的应许。第一，信徒是属于上帝的，上帝会保护我们。第二，信徒已经预先品尝了部分天国的福气，有一天信徒能完完全全享受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所有的福气。第一，信徒是属于上帝的，上帝会保护我们。第二，信徒已经预先品尝了部分天国的福气，有一天信徒能完完全全享受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所有的福气。我们来总结，在今天所讲述的这段经文中，保罗告诉了我们，上帝赐给我们七样属灵的福气作为礼物。第一样，上帝在创造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可见上帝是何等的看重我们。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可见上帝是何等的看重我们。第二样，上帝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使我们可以严正明顺的成为上帝的子女。第二样，上帝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使我们可以名正言顺的成为上帝的子女。第三样，上帝使我们在基督里得蒙救赎，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恶，又把我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让我们可以得着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第三样，上帝使我们在基督里得蒙救赎，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恶，又把我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让我们可以得着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第四样属灵的福气，上帝在基督里向我们显明了他的旨意，让我们可以明白他的心意。上帝在基督里向我们显明了他的旨意，让我们可以明白上帝的心意。第五样，上帝使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成为一家人，不分彼此，相亲相爱地活在上帝爱的家庭中。再说一次，上帝使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成为一家人，不分彼此，相亲相爱地活在上帝爱的家庭中。第六样，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丰富的天上的产业，有一天我们可以完全得到这份丰盛的厚礼。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丰富的天上的产业，有一天我们可以完全得到这份丰盛的厚礼。第七样，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额头上有圣灵的印记，表示我们已经是属上帝家里的人。此外，圣灵也成为我们将来可以领取所有一切天上福气的一个凭据。我再说一次，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额头上有圣灵的印记，表示我们已经是属上帝家里的人。此外，圣灵也成为我们将来可以领取所有一切天上福气的一个凭据。有道是，信仰必须落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听了道就要去行道， 才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信徒。因此，这段经文如何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希望下面所提到的四点建议可以给予弟兄姐妹们必要的帮助。第一方面，这段经文包含了在基督里的属灵福气，让我们了解到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我们可以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这段经文包含了在基督里的属灵福气，让我们了解到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我们可以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第二段建议，这段的经文让我们从上帝的爱中得到了激励。我们愿意在这个罪恶滔天、灾难层出不穷的世界里，有勇气过得胜和圣洁的生活。我再说一次，这一段经文让我们从上帝的爱中得到了激励，愿意在这个罪恶滔天、灾难层出不穷的世界里，有勇气过得胜和圣洁的生活。第三个建议，这一段经文让我们有机会反省自己的行事为人，认罪悔改，在上帝面前立约，把自己重新献上，从今以后遵从天父的旨意，为主而活，顺服圣灵的引导，行在上帝的旨意中，让父神的名得着一切的荣耀。这段经文让我们有机会反省自己的行事为人，让我们愿意认罪悔改，在上帝面前重新立约，把自己重新献上，从今以后遵从天父的旨意，为主而活，顺服圣灵的引导，行在上帝的旨意中，让父神的名得到一切的荣耀。第四个建议，这段经文让我们确定上帝的信实，因为他所应许的一切属灵的福气，有一天会完完全全的赐给我们。这段经文让我们确定上帝的信实，因为他所应许的一切属灵的福气，有一天会完完全全的赐给我们。节目来到了尾声，我仍旧像上一课一样提出一个问题，请你根据刚才所讲解的经文，把保罗所描写上帝赐给我们信徒的七大属灵福气写下来，在下一节课的时候，我将向大家公布他的答案。记住啊，是上帝所赐给我们信徒的七样属灵的福气。请你根据刚才所听的讲解当中，把那七样属灵的福气写下来，在下一课我再告诉大家他的答案。让我们期待下一课再见，愿上帝祝福每一位听他话语的人。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今天的学习，让我们明白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将这么多的属灵的福气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今生今世，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度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厚爱，我们也祈求你帮助我们在以后的学习里面，我们更加明白你自己的话语，也求你自己帮助我们不断有听到的心，也有行道的心，好让我们在你面前所领受的一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能够施行出来，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见证你的大爱，让你的名再一次得到荣耀。我们谢谢你保守今天的学习，这样的祈求交托祷告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